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一集录音中呢，我们要来继续探讨心理治疗的2-2的下半部分，是第五段到第九段。那么他在第五段呢，他说不同的教义会吸引不同的人，某些宗教与真神的境界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但是有些心理治疗与真正的疗愈宗旨也常背道而驰啊。那只能说一句话吧，这就是小我的世界啊。所以很多事情看起来其实都跟他原本的初衷还有原本的形式啊是颠倒的。那他讲某些还算是比较客气一些吧。好，那么可以说人间大部分的宗教其实都跟真正的上主的境界扯不上什么太大的关系。好，那里面充满了很多小我的讯息。那很简单，只要是他是基于分裂、二元对立、罪疚、恐惧、攻击、防卫啊，这些恐吓啊，这些来出发的，那基本上都是这边所说的。好，那么同样呢，有些心理治疗呢，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疗愈啊，应该说可能说是大部分的心理治疗，尤其是传统的那些，好，并不能说是真正的疗愈。那么判断的方法一样，好，判断的方法是一样的。好。那么中间第四句呢，他说只要病患与治疗师结合于同一目的下，那么上主的灵在一定也会逐渐出现于治疗的过程。好，就是说他们如果能够发出同样的愿心，然后愿意趋向是放下分裂，放下定罪，放下攻击，好，那么其实上主灵在就在其间。虽然说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上主或者圣灵啊，可能不是用这个词，也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啊，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灵在，并不清楚这就是他们的灵在，但是他们的灵在就会在其间出现。好，那么第六句呢，他说教师与学生、治疗师与病患会来到这个世界，表示他们的神智已经失常了。注意，这是他们，不是只是指这个学生或者指这个病患啊，就基本上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已经神志不清啊，就是已经跟着小我走了才会来到这里的。如果我们不是跟着小我走了，我们根本就不会来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会跟上主待在一起。好，那说呢，他们必须携手并进才可能找到出路。好，那所以你看在奇迹课程里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偶像。好，那么教奇迹课程的老师呢，也不会是你的偶像。好，就是像他写的这些文字写的这么白嘛，啊，就是不管学生还是老师，其实都疯了啊，才会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是来这个地方一起学习的。好，那下面第六段呢，第五句他说，只要两个人有志一同，上主就会来到他们的中间。好，那么在新约圣经有类似的话，也就类似，大概是说，只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那么耶稣就会来到他们中间。好，那这所谓两个人有志一同呢，一样不是他文字表面的那个意思，而指的是说你愿意透过宽恕去认出你跟弟兄是同一心灵，那这个时候上主就会在你之内来到你中间。好，那么他说呢，不论他们的目的何在，唯有同心协力才有成功的可能，一样不是文字表面的意思。好，那么下面只要是能与人共享的目标，不可能不蒙受基督的祝福。好，那一样它也不是文字表面的，好像是在讲外在的某个共享的目标。好，并不是。好，它这所谓共享的目标仍然是指宽恕。好，因为只有走宽恕这条路呢，才有真正可能可以互蒙其利，共蒙其利。好，否则小我世界的目标呢，其实都是分裂的。好，它不会是对所有人都好的。好，一定会造福这些人，然后伤害另外一些人。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真实的宗教才有疗愈的可能。好，所以就是不是前面讲的那个形式的宗教，而是这边讲的是真实的宗教，是真正在追寻上主的，而不是只是形式上在追寻上主，或者是追寻上主的一个形式这样。好，那么他说这个道地的心理治疗呢，一定就是一种宗教。好，就当然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好，那么真正的心理治疗它也是要带你去寻求上主的。好，那么他说但是两者可以化身为种种不同的形式。好，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条件不太一样嘛。好，那么所以他所需要的学习的形式也不同。好， 那他说一个真正好的老师他会怎么样，他会耐心的去聆听每一个学生，然后让他来自行决定课程的形式是怎么样。好，不是听都没有听就先把形式加在学生头上，而是要倒过来，他要先聆听，然后再去决定怎么样形式对学生是最好的。好，就是大概来说类似于我们中国人说的因材施教嘛。好，但是呢请你注意，课程的目标并不是学生可以决定的。好，那就是类似的我们在奇课开头导言所看到 那段话嘛。好，就说这个时间是你可以决定的，但是并不是课程的内容。好，你要学习的内容这个内涵呢并不是由你来制定，而是由圣灵来制定的。好，那么他说老师在教的过程中也许根本不提上头的名字。好，那么心理治疗师也可能意识不到疗愈的力量其实来自上主。好，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有可能超过那些自以为找到真神的人，真正的上主的人。好，那就是有很多宗教人士。好，那包括当然也不见得一定是完全限定于宗教人士了。好，那么像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才是最麻烦的。好，当然每个人都有这个潜力能力能够觉醒。好，那么只是说像这样的人呢以我来看，在这个灵性宗教圈子里面反而是比较难去帮助他们做修正的。因为他们会自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理嘛，已经找到了真神嘛。好，他不会想听你的。好，那么他说呢老师或者这个治疗师不见得会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或者跟这个病患连结的过程中去提到上主，好，甚至去意识到那个力量是来自于上主啊。那就是我说的，只要共同的努力的方向呢是朝向放下分裂，朝向放下定罪，朝向放下攻击的，那么其实也可以说这样的一段疗愈的过程呢就是在往上主的方向迈进的。好，那我们再翻过来看看后面的第九段。他说交流不会是单方面的，好，这边交流指的是爱的交流，好，不是外在的。好，那他说凡是与弟兄划清界限的人不可能获得基督的会见，好，就是所谓划清界限就是跟弟兄分裂。好，那么他说即使这个礼物早已赐给了他，好，的确这个礼物早已赐给了我们，好，就是那个基督的会见，那么但是我们却无法伸手接受。好，就是说你想与弟兄分裂的时候，你不可能真的达到所谓觉醒跟开悟的境地，好，不可能真正体悟到那个合一的境界。好，那他说呢，愿我们静下心来认清弟兄的需求原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好，那再说一次，好，这节已经大概快要被我引用到烂了。好，就是正文十二章的第一节。不过刚好最近呢我也重新的把这节的文字翻译了。好，那么自从最近开始呢，我有重新的去翻译奇迹课程里面一些最重要的篇章。好，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奇迹课程这本书很厚，好，然后不晓得该从哪读起的话，那么或许你可以参考我们最近会陆续在公众号或者网站里面发出来的一些篇章。好，那由我先翻译的话就一定是觉得是最重要的。好，那么现在翻译出来的因为刚刚开始嘛，所以就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里面的最重要的。好，那么如果说相对应的翻译的章节呢还有这个解说的话那是最好的。好，你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解说。好，那这样这个学习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学习方式吧。好，那么十二之一的重点呢，这节我们是刚好有这个录音讲解的，好，免费的，那么一样你可以去听听。好，就是为什么是弟兄的需求就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好，那么他说呢，愿我们都静下心来认清弟兄的需求就是我们自己的需求，然后也愿我们来回应弟兄的需求，一如答复自己的需求，并且看出那是同一需求啊，因为我们的心灵是一体的。好，那么同一个小我，同一个圣灵，好，那么需求自然也是同一个了。